南无阿弥陀佛。各位菩萨，地藏本愿经，这个五祖圭王告诉婆罗门语，此地阎浮提啊，阎浮提在我们地上，阎浮提就是一棵大树啊，叫阎浮提树。阎浮提上至于色界天，下至于地狱啊，都是属于阎浮提尊身。然后阎浮提的尊身呢啊，在我们地球上啊，就是色身相互触法和我们的这个心啊，就是心知感业和果子啊，果子呢就是我们喜爱悲乐烦恼和痛苦啊，业子啊，色身相互触法啊，是知感，感就是我们这个业发的芽产生很转的时候，就变成感子。然后这个世界呢，我们看不清楚，但是呢，在某一种情况下可以看得清楚。你像二老汉就可以看到，此世界像一棵大树一样，啊，那说天人看这个呢，就是光啊，就是说它的叶子呀，色身香味触法，啊，它就是一道一道的光，啊，所以呢叫金光啊，对吧？色是一道光，声音是一道光，香味是一道光。我这个光就像还是一个菩提树，那叫金菩提树，就像黄金打造的菩提树。我们地上的尊身呢，就是看到的这个样子，就是色身香味触法形成了这个世界。我们的心为根，心为本，如果没有心，这个世界你是看不到的，因为有了心才有这个世界。这一个世界再阳为色，再而为阴，就是没有眼睛色就没有了，没有耳朵声音就没有了，没有鼻子就没有香了。所以呢，如果你身体没有了，这个世界也同时就没有了。所以呢，阎浮提所谓阎浮提并非阎浮提，其实就是我们的心啊。所以这阎浮提树在我们娑婆世界的阎浮提是地上，我们爱之地是不敢离开的，所以地上呢有贪嗔痴慢疑，所以就形成了我们现在的啊，地火风水像空根是这种境界。而在天上啊，阎摩天它都不一样，它光明天，也就是说到了色界天，到了无色界天，这个世界都会变。也就是说这个世界每个维度都是不一样的，有啊无色界的维度、色界天的维度和人界的维度，那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它都不一样。这极乐世界也是，极乐世界一切也有菩提树，它不叫阎浮提，叫菩提树。而这个树呢，也就是阿弥陀佛功德树成就啊，不像此世界的树呢，是尊生的业力所成就的。所以阎浮提底下的尊生，我们看就好像是在天、在色里面、声音里面、香里面，在某一种情况下，这棵树呢就变成房子了，就是说在树底下就像一个房子一样，就是在房子里面这种感觉啊。所以我们就感觉到在虚空里面啊，所以每一个维度啊，看这个世界是不一样啊。你看的这是虚空，实际上都有色身相互触法加成的啊。如果到了天上，到堕圈天就不一样了，逃离天都是不一样，都变成宫殿了，是吧？所以呢，这虚成宫殿，你像这个我们贝珠罗州房子啊，就是用树做的，就是说它那个树啊，成房，人住在里面。飞天这个树就撑开了，王子树就变成房子，它住在里面。我们很难想象，是吧？就我们住房子住习惯了，就很难想象这个树变成房子，是吧？所以每个尊生的业力不一样嘛。就像说鸡从蛋里面出来了，如果没看过，好奇怪，是吧？生命怎么从蛋里出来？应该是母亲生下来才对呀。有一天看到鸡子生蛋，那蛋里还不了小鸡，哇，都这么奇怪，怎么蛋里出来？到极乐世界，莲花里面也有。还有好多尊身，诶，怎么莲花，我们就很难相信这一点，因为没看见过，所以认为那是奇迹。但是有一天亲自到里面，我们要不相信外面的，是吧？就像我们不相信因果一样，就是说因为没看过因果，所以永远不会相信，只有你看过以后你才能知道。所以阎浮提啊，种种阎浮提，我们娑婆世界的阎浮提是造恶尊身，是吧？这个造恶的尊身在心时智者，就是刚刚死的这些人呢，经过49日 经过四十九天啊，就七七四十九天嘛，一个七，我们说人死了一个七、两个七、三个七，为什么一个七、两个七？主要七呢是讲第七十，七十叫解罪。什么叫解罪呢？我们眼、耳、鼻、舌、身、意，经过眼、耳、鼻，经过第七十就解罪，到第八十就准备下去了。如果七在七十的时候把它拦住了，他就不会，他就不会投胎啊。那说七十你还不超度的话，到了第七这个地方来，你还不超度他的话，他就会到第八十变成准子，准子就会开花结果。如果在七十还没结成业的话，还没形成准子，将来果报不现前，超度他还可以把他超度。就是我们人所造的罪的，没到第七十就不会转到第八十，不会转到第八十，你就不会接罪，不会就下辈子就没有投胎了。如果你要是第七十还不超度他，就比较危险。所以我们这个七呢，并不是事实上不是什么四十九的人，就是我们眼耳鼻舌身意经摩那识到了第七十叫摩那识，就是这个识这个地方，到了第七十就觉得。所以我们的罪业你要记住，罪业当天忏悔是非常快的，不要到第七十接罪以后的话，再去把它反悔啊、超度啊或者忏悔啊，很难忏的。所以呢，就是我们罪不要到第七十以后坚固的执着啊，坚固的执着。因为一个晚上、两个晚上、三个晚上、四个晚上、五个晚上、六个晚上、七上，到了第七个晚上七十七七四十九天的话，它就变成定罪。那说在一期、二期、三期、四期、五期、六期都可以忏悔，到了第七十绝对成功，将来果报就要现前了。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起啊，四十九天这是一个受制的说法，受制说法实际上就是第七十。我们说打夫妻，打夫妻打到摩拉是死，打到七十时许得法生活。我们念佛修行，所有的整整居中，我们修行人一定要修到我们心里面去，然后让我们的七识啊转为金刚，转妙观察智变成金刚，任何法都是一样的。这样你在般若里面求，你像我们念经是吧，念华严经要念个七天，金刚准则就进去了，七七四十九天，三个月的时间，整体来说就是增加我们第七识的坚固。如果七识华严经念个七天的话，就已经不可思议，好像七七四十九天了是吧。七七四十九天华严经界平地起啊，就是说当地这个就他的那个地方华严经就念完了，整个的华严经都在我们第七识里面坚固是吧。第一日二日，那说所有的庄严境界、菩萨境界、菩萨发心、菩萨境界、菩萨功德和菩萨大悲心都在你不动本地，我去建立这个华藏世界，就是整个华藏世界不离一心嘛，就是不离本地我变法界，就是整个华严经都是不动本地的。那么这个七识在这里面一直在接受这个准则的学习，从眼耳鼻舌身意接地摩那识，这个准则坚固以后就变成金刚准则。所以呢，至于任何对应都是一样。所以大夫妻为什么七天也是建立我们一个金刚准则，这一日至七日，这个七就是转化我们的第七识变成妙观察智平等性质，因为六识是妙观察智而妙观察智现前的话，你八识就空掉了，变成大运镜子。大运镜子显现出来的是什么？是叫成熟所致。成熟所致就是说，什么叫成熟？就是万法是心光，俱缘为心想，就是外面所有的世界都变成心光了，是吧。所以我们修行要用功，要打到七十。所以我们不要把烦恼记在我们第七十的烦恼。所以呢，每天要学会忏悔。什么忏悔呢？就是说我常常讲，就每天早上要发愿，每天晚上要忏悔。早上发愿，愿多一些恶，愿修一些善，愿度一些众生。早上起来就要升起这个心出来，无恶不断嘛。愿修一切善，无善不修；愿度一切众生，无众生不度。每天要发这个愿，这是心心的。那晚上睡觉之前呢，发个愿，坐在那个上发愿，这个忏悔什么呢？这个能今天我能断之恶，我未断。能修之善，我未修；能愿度的众生，那众生愿度我愿度的众生，我未度； 我应该在佛面前忏悔。他说这个忏悔呢，因为你这个罪业还没过一个晚上，因为一日一夜他就慢慢去解决了，两日两夜，三夜三夜，到了七日七夜就解决了。那么说我们这一日一夜晚上没过夜，杀人罪还没过夜，哎，把你这个罪就忏掉了。忏掉以后的话啊，你这个罪就不会接下来，是吧？所以不要过夜，过了一个夜了，为什么我们说八关斋戒要一日一夜呢？没有讲一天呢，是吧？一日一夜为一个罪，一日一夜为一个罪，然后七日七夜你的罪就比较，何况七七四十九天你都不忏悔。所以新罪好忏，老罪难忏，就是我们很久的这个罪啊很难忏。为什么呢？就是打结了，打结就是变成一个习惯了，习惯就比例难，比例难。我这个牙齿啊，我这个牙齿这个从小长到大，这牙中间不是一个缝嘛，是吧？我那个是条非常粗细的一个缝，是吧？然后有一天有一个居士跑过来说牙齿缝太大了，把我埋掉，是吧？把我搞掉。搞掉以后，我的牙齿真正是前面那个缝，他不认识现在新的。然后呢，搞了一年多，我这四条老是舔顶顶这个牙齿，就顶着牙齿不习惯啊，因为有个缝啊，这个牙齿现在不认识现在没有缝的这个牙齿。所以就是牙齿都记住这个份，我搞了一年到现在才习惯这个牙齿。那说这里说你看这牙的一个份，我们四条都念念不忘中间一个份，因为从小就记住那个份了，所以长到这么大的时候，他牙齿就这么一点点小小的份，那个牙齿记得很清楚，一直忘不掉那个份。所以那牙齿在那个四条在牙上那个地方老是顶不舒服，知道吧？也不舒服，因为他不习惯，他记，他这个神经系统会记住他了一个份，所以呢不习惯，哎，现在已经习惯了，他已经接受了新的牙齿，就证明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造的罪的话，越久你就越虚洗他，一虚洗他跟他已经达成一片了，这个时候你再去忏悔很难的。所以我们好多的罪业为什么？就是说我们他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就是这个道理，就是山可以把它推掉，把你性改变掉了就很难，就是你是说你可能改变你的本性就很难啊，是吧？所以说你像我们既然修行了几十年的话，我发现很多东西我们都改变不了了，一辈子都改变不了，上辈子待了几百万亿年留了这个事情，你想改就改变了，是吧？你在地底下住了一百多万年，一千多万年，一亿万多年，出来以后你说我贪心不要就不要了，他不可以的，知道吧？所以我们做不到。所以那时候我们新造的罪，我们现在就是过去的一夜它是空的，我们明白了，现在当下的这个一切现象都是过去造的，但我现在造的一夜我可以忏悔，就是刚刚发生的事情我可以在佛面前忏悔，因为没有接到心力，没有接罪，没有接成之前，哎，我晚上就忏悔一下，每天晚上说，哎呀，你打坐之前都说一下啊，我愿斗地存善，我灭斗，我忏悔，这个我愿修的善，我没有修，我应该忏悔；我愿断的恶，我没有断，我应该好好忏悔，就是忏悔。你这样说一下，每天这样说，日日忏悔，日日忏悔。那说这个忏悔有什么好处呢？可以把你的旧业也可以断掉。为什么呢？你循行这个业，循行这个善业啊。所以善业的话，那常常这个就是说我们讲一衣带水嘛，就是你先把水上把衣带一下，水不就带上来了嘛。也就是说我这样的天的忏悔的话，你的旧业有水中，你的新业的忏悔啊也可以消除。就是说我不需要说我消除无量劫的罪啊，我不需要讲的，我当下每天这样做的时候，我可以把过去的往昔的业啊水中现在的事情，因为过去只是个习气而已，这是一个记忆而已。那你现在每天这样忏悔的话，那我们过去的这个一衣带水把过去的罪已经给带掉了，明白吗？也就是说我们这样的，所以我们出家师父啊一定要会这一点，就会这一点，你就慢慢的就会改变你很多这些习气啊。所以呢看到这个所以就是说不要把你罪存到第七识里面出来，就是说要记住第七识是什么，就是接罪的地方。那说你不管在世间遇见任何一件事情，在第六识，六识叫妙观察智嘛，五识存到第六识，这是一个惯性的，你打我可能用手遮一下，这是很正常。但是呢 不能够存到第七识里面，到了第七识里面它会接罪的，所以我要当下当干瓦上把它忘掉，要修会这一点。半句话就是说，你在生活中很多事情非常新鲜的时候，可能传到你第七识里面去。不管什么事情，世间虚妄的名利财色贪嗔痴慢疑，它这样的坚固的执着都会传到你第七识里面去。所以这一家七天就是第七识啊，我们不要分别什么七七四十九天，就是我们第七识忏悔的罪，你的第七识给他接住了，他就得度了，是吧？所以七七四十九天是给我们一个限期，一个期、两个期、三个期、四个期、第四，我不能一辈子搞下去吧。所以孔子也讲嘛，四十九天，就是说一个人四十九天，就比如一个人讲三天，我们就够了。就是说一个人讲三次，这个路不能走啊，不能踩草啊，讲了一次，讲了两次，讲了三次，我讲了七次人还改变不了，你就不要讲了嘛，那讲什么呢？是不是？何况你讲了四十九天了，就是说四十九天都不能改变，你要改变什么？难道你生生世世改变了？就是说我们到那个北川嘛，北川它是建寺庙，那寺庙底下就是一个县城，县城就是一个北川的那个过去地震秦末在那。他做了一个万香台，就是说以后他是个万香台，我一看我看到万香台这三个字，啪的香水就往下掉了。我说这个东西不能搞，这里搞了一人两路三星多麻烦啊。他就一看到那个万香台就想到那里死了那么多人，那天天看天天看那多难过啊。他说不能搞这种，老是这个罪在心里面负责也不好，就是说我们感动一下发起我们的善意是对的，但长期这样搞的话人会得忧郁症的，那还得了？也就是在49天以后的话，我们要恢复正常生活，是不是？就是说再苦也过去了，我们必须要恢复正常生活。就是说对孩子来讲呢，七七四十九天以后你孝敬完了，你回家去珍惜现在人，就人已经去世了，我怎么样来报答我们的祖宗的恩德，父母的恩德，我就珍惜现前人。就是说你现前的父母、夫妻、孩子还有你的朋友，现前人你珍惜他，因为过去死了就没有了，你再苦再痛也没有了，你必须珍惜现前人。怎么去珍惜现前人？就我们不管是多大的委屈，我们都要去忍受，因为现前人他是跟我们有缘的，我们应该好好珍惜。不管是什么人，过去什么也罢，我们都放下，我们现在多解。就是说灾难即将现前，我们一旦分手，不知道谁到哪里去，是吧？有的到地狱，有的到天堂，我们再想见面很困难了。所以在短暂的时间里，所有的互相的冤仇啊、不满啊、仇恨啊都放下来，我们要包容，我们要原谅，我们要跟人家结缘，这一辈子啊我们很难在一起啊，好好珍惜，就这个意思。其实呢操作完了一层次告诉我们要珍惜现前人，这样对现前的这些大家这一块啊，一定要互相帮助。其实人跟人之间也是一种超度，人跟人之间什么叫超度？让对方解脱嘛。就是说那个人仇恨的时候，我们需不需要让对方解脱？我们要超度他嘛，超度他就让他远离烦恼嘛，得到清净，得到解脱嘛。就是我们老是看到死人解脱，为什么不看到生呢？人难道不要超度吗？是吧？那个动物也要超度啊，是吧？超度就是让他过好一点，过解脱嘛，让他念佛嘛，是吧？或者让他到善的地方去，也是一种超度啊。我们老是以为对死人是超度，不知道对活人也是一种超度，知道吧？就是这个超就是不可思议的意思，是吧？度就让对方解脱的意思，像金刚准则进入他的心田，他自然会命运会改变，就超了。就不知道他怎么获得了解脱的体，然后限量上可以让他改变，是吧？所以我们父母亲人去世了当下能给他做一个服侍是比较很好的，或者49天之内都可以跟他做。其实它是一个念头，其实跟我超度完了也是给我们开示，就是说我们把七日记住了，就是日日是七日，就是说你每一天都在七识里面，就是说你每一天都在超度。就是说亡灵死了以后是不是非要第七天超度？不一定，因为就是超度他的第七识而已，知道？ 我其实解脱了，自然就解脱。变老子静坐一定要七天，那有人他想师父啊，这个第七天做操动，那是道家里面搞出来的。他说这个真正的七就是第七识，是吧？就是我们自己意识的，同时操作完了，第七识也操作我们自己自身的第七识。那你的七识在执着的时候，你的三恶一准则观里面即执着的时候，我们要不要操作它呢？怎么去操作它呢？然后你观空嘛，或者念佛嘛，是吧？或者修六道波罗蜜来庄严它嘛，你就不去操作了嘛，是不是？所以呢，你日日每日，就是说在你生命之中呢，你的第七识里面要种下庄严的种子、复兴的种子、清净的种子、大慈悲的种子。你的日子里面是这样过的。生活中我们不妨有一些业障现前，比方人家骂我、说我、讲我，但我可能也会打你啊、骂你啊，是我们第六识的自然反应，就是你骂我，我就骂苦行僧，但是还没有到第七识。第七识呢，就是种庄严的种子，种功德种子，对吧？要种那个善的种子，要发菩提心，是吧？所以我们第七识永远发菩提心，超度他。在生活中吃饭、吹烟、睡觉都不要用到第七识，就说这菜好吃啊，拼命的执着，拼命执着就要到第七识。第一念执着，第二念执着，第三念执着，那么说第四念执着，第五念执着，是吧？那只有第七念的执着，执着没有关系，还没过夜没有关系，今天晚上忏悔一下还可以把它化解掉，是不是？所以呢，就说不可能不一直执着吧，是吧？再说在我们内心中都发菩提心的人都知道，我们修菩提心的不可能故意想犯罪吧，也不要，我不可能说对佛菩萨、对大悲心、对功德、对愿力我不去修，然后呢一专修嗔恨心，有没有这样发愿呢？因为这样的发愿就第七识了，知道吧？我恨死他了，就是说我恨到骨子里面去了，我宁可不学佛，是吧？我也要恨他，那就是第七识的作用了。因为你发愿在那个第七识，到第七识里面都是愿嘛，七识愿里面，所以呢，没有人修嗔恨心，没有信贪嗔痴慢疑心，就这个都是过去的业力所辗转过来，是第六识自然的反应。就是你就说你为什么一贪是第六识，是过去从地狱天转过来的贪，从恶鬼道转过来的嗔，从畜生道转过来的嗔，那是第六识反应，叫它是一个反应出来的东西，是念法。啊，那说六识都是反应的，那第七识就是执着啊，执着。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明白第七识。这个人死了以后，日日可以超度，每天都可以超度，就是不是说一定要第七天超度，每天都是第七日。你要明白，你要开智慧，你就明白，每一天都是第七识。所以我们念佛就每一天都在修七识，知道？六识。这不需要忏悔，不需要修的。我们都活在六识里面，六识就是山河大地、日月虚空，我们看见了，都在第六识里面。六识就是一切相，就是生理相，这些生理相自然而来，自然而去，就是都是过去的业力所显现出来。前五识是没有的，这第六识才有这些相出来，是吧？前五识就现理相，我们看不见摸不着。八识本来是清净的，所以前五识也本来也是清净的，只有第六识才会分别的。就知道它存在，但是第七识才分别啊取跟舍，对吧？第六识可以分别善和恶，但是呢善恶，但是不执着也没有关系。你看到商店里看到那个，就是在路边看到那个人好坏呀，就是说你分别他，那个人很坏，这个人很好，那都是第六识。那个人很好，你说那个人好坏，这还是第六识，知道？所以呢，只有第七识里面才会种下这个轮回的种子，知道吧？所以我们要把七识打死，所以大家明白了这个七就知道了，是吧？所以其实这个人第七识就是没有超度，他讲的四十九天就表一个相，是吧？四十九天就是这个人死了以后没有人给他做超度，就这个意思。然后说四十九天都没有人给他超度，七七四十九天，是吧？他说无人祭祀嘛，是吧？就是没人用把这个香花供养啊，输出功德翻身啊，或者是供身啊，这种种都可以超度啊。那为什么这个能超度呢？啊，很简单的，因为我们的自信是相通的，自信是相通的。那说这 就是说比例来讲吧，就是师父带了徒弟，跟师父结缘，对师父的信心越大，师父一定有感应的。就是说你对师父没有信心的话，师父对你也没有信心，知道吗？他没有信心的话，对你又排斥你，那你感受到功德肯定没有获得师父的这种修行功德，他还是有这个感应力的。就是说我们跟祖师们感应呢，就是你对这个祖师有信心，这个祖师他对你跟你一定有个感应。在我们生活中不可能对每个人，你对每个人都有信心的话，那信心你称打般若智慧，没有般若智慧，那你的信心有一天就很平淡。就是每个人都有信心，那就每个人都没有信心，知道吧？所以呢，我们要一个专制性，就是我专修净土法门。为什么专？我对净土心一个阿弥陀佛产生感情，那这种力量就非常强大，就鼓不敲不响。就是说阿弥陀佛虽然他的功德平等性质遍满法界，但是尊生呢瞪一个念他就能相应，不瞪念他就不相应，知道吧？佛陀妙观察智遍一切处，任一切尊生心想，我建立了十法界，十法界都是阿弥陀佛在尊生心想里面建立的，叫道准智，那都是来为了接引尊生的。如果你在这里面念阿弥陀佛，他就现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相；如果你做人天，他就现人天相；贪嗔痴就现地狱恶鬼畜生相。我这个相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是我们心有问题。心到地狱苦，到天哪是乐，到极乐世界就是解脱。所以我们念佛，佛就应之，是吧？所以呢，佛陀不在于念了不念了，他都跟你心是相应的。你谁是念，他都跟你相应。就像波跟水，波怎么发起波的话，都是跟水相应的。但是波自己不知道，但是水是知道的。但是你明白了，一起波都是水，念水就成为水了，是吧？所以我们这个所有的尊称呢，就是特别是父母关系非常亲，非常近，是吧？所以呢，父子关系他做操作的话比别人做操作好。但是你遇到慈，遇到修行厉害的人，他肯定具足了一种功德，那说遇到这样的人也是他的福报，是吧？就是说别人来讲遇到有般若智慧的师父，是吧？你跟他们在一块做，因为他虽然不认识你，但是他是自信，跟你自信是相应的。他那个人跟自信相应的，他是与一切法都是平等的，就是说对父母对尊生他是平等的，就像水一样对一切波是平等的。所以呢，他虽然不是你的父母，但是呢有父母的功德，跟父母一样的功德。所以遇到一个这样的人是非常了不起，是吧？像我们遇到佛，遇到观音菩萨、地藏菩萨这些人，那说你的福报就很大，是吧？而这个世间有这样的师父当然也很了不起，但这样的师父应该是很少的，因为他要从理上证到事上，在事上能够平等的话，这样的师父你跟他接触，那这个师父的功德是吗？在经典上我看那个轮殊菩萨讲的般若经的人说，这个究竟一个功德，就般若相应的人和般若不相应的人功德是不一样的，他是一定有区别的。你就说就是说你遇到一个般若相应的人，你供养的功德就是说初法性般若智慧相应的人呢，功德都是不可思议的，是吧？所以呢，就是说为什么讲，就是说你在世间做善事跟在寺庙的做善事是不一样的。在寺庙做善事的话跟般若跟常住是相应的，那在外面做善事是跟业相应的。今天一个居士过来说，你在寺庙来在功德中，你在家里是五欲中，因为你家是五欲之家，寺庙是功德之家。你住在寺庙里功德和住在家里面怎么会一样呢？觉得寺庙里有加持你啊，觉得家里面是五欲加持，你就能堕落啊。有人觉得寺庙里是功德加持，你可以上升了。虽然你没有这个学佛很深刻，但是你在功德的加持下，是不是？因为功德，佛的功德的话，自然会跟尊生相应，它是不可思议的。菩萨见一切尊生，于见父母，他是平等的，因为他能够见到任一切境界，看到一切尊生都是他的父母。我们只看到一世父母、两世父母，但是呢，菩萨能看到无量界的父母，他看到每个尊生都做过他父母，并且非常深 恩德很深的父母，所以呢他回报于众生是真实的。所以我们念佛念菩萨的功德都是不可思议的，都能够感应上，是吧？所以众生这样念佛念菩萨超度父母啊都是可以的，靠自己的力量修行是很困难的，靠自己超度他们，你的神力你的功德力都不能超度任何一个众生，但是你靠护菩萨他就是不可思议的。所以我们在此时做善法啦，来去救济父母啊，也是可以的，但没有念佛功德大，念佛超度父母的功德多大呢，是吧？而在阿弥陀佛面前供养的功德也更大，就是说我们在外面做善事，比如在佛前做，在佛面前做，或者说佛什么叫佛面前呢？佛面前有几种，佛面前一种是相，是吧？一种是法界，还有一种呢修的平等心，或者说清净心。比如说你修清净心来做功德，你相信这个都是佛的功德也可以，你也在佛面前，你相信法界就是佛的不二，跟佛不二的功德，那也可以在佛面前，是吧？所以你看到佛在佛面前，那些鲜亮的佛分明，因为别的都要观想，只有这个佛它不要观想的，直接看到佛，那直接看到佛所做的功德自然遍满十方。而看到法界的时候呢，要观想佛，念念清净心，就是对佛陀有清净，就是你的一念，你观想这一念清，这一念心呢，就是佛陀的清净本体显现在我当下一念之中，也在佛前。所以在佛面，就像我们西方极乐世界，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一个是意念佛，极乐世界就在阿弥陀名号里面，和极乐世界就在佛像在哪个地方，西方极乐世界在哪里，或者说你看到虚空在哪里，而极乐世界就在哪里，对吧？或者说太阳下山在哪里，极乐世界就在哪里，就极乐世界没有一个定向，就是说你只要向左想到西方就是西方，是吧？所以我们怎么想呢？看到佛像就是西方，看到名号就是西方，看到这个虚空就是西方，还看到太阳下山就是西方，对吧？就是说我们通过这一项，我们恰恰相反的，就是我们很多人呢把西方极乐世界在看不见摸不着的地方，这个是错误的。极乐世界一定是在限量的只能观察到西方极乐，那西方极乐世界跟你就很近啊。然后就是我们见佛也是一样的，我们这么见佛呢，我见到这个佛叫做佛，我相信佛，我辨识它，我见到这法界就是佛，或者说我见到一切境界就是佛，或者说我相信我心起的一念就是佛的这个化现清净本体，也就是佛，就是面对于佛所做功德都不可思议。只要你在佛面前做功德，佛面前做功德，所以我们讲的佛面前你要明白啊，不要错解说非要在这个佛像面前，法界你观想是佛就可以了，或者境界观想就佛，或者你一念观想是佛，它是清净本体，你就身在佛前。所以我常在佛前走，就是说你不管走在哪个地方，你就观察我就在佛面前啊，佛陀怎么会不接引我呢，是吧？佛陀时刻都在接引我，满足我现在还没有舍身自己，这个肉体没舍掉自己，佛陀常满足我安慰我，就是佛陀常在我感觉到我自己常在佛陀的怀抱之中，佛陀真理常在接引我，佛陀的智慧常在关照我，这个给我智慧，佛陀的慈悲心常在抱着我，佛陀的这个功德常在满足于我。你感觉到在你生活中任何一地方都感受到阿弥陀佛在，那你这样的佛陀跟你就很近，因为恩要近，那你对往生你就不会怀疑。为什么呢？你觉得佛陀这么近，我怎么会不往生呢？知道我肯定往生，是因为我气一断我就走了，那个我的念头，我的这个世界，我的境界，阿弥陀佛就像电话一样一包我就往生了。所以你要这样的观想，这样所以这个你这样的心来念阿弥陀佛，做佛事也好，就是我放生也好，做善事也好，你都用这样的心去做，这个功德就不可思议。为什么呢？这一念便是方果，是吧？能消除我母我父的所有的业障，是吧？我就在讲法的时候，我就观想了我父母的时候，我在十方诸佛面前讲法，我这一念，我现在就回向我父母， 悦纳到西方极乐世界。我相信这种功德是不可思议的，我父母马上就得利益。如果我父母现在没有超度，我现在父母就得利益。我要用这种，那时候必须要培养一个什么恭敬心、忏悔心、感恩心、智慧心，这种心要生出来。因为我们不能够无所谓，所以要观察自己啊，是真的还是假的。你要是假心，假心就是说你是无所谓的，你不尊重，你无所谓的。就所以我们在这个四谛经里面，就是说华严四谛菩萨，第一个讲布施，第二个讲持戒，第三个讲以忍欲，第四个讲精进，第五个讲禅定，第六个这就现起讲般若。那第一个讲为什么要持戒呢？就要布施，所以布施是放在第一位。布施就是说你看到色身向我出法，我都要布施于给众生。我的身体四大，我都要布施于众生。你本来就是众生了，我修布施好简单啊，是吧？因为一切法都要布施于众生。你说虚空，愿虚空摄受无量众生，我不占为己有，是吧？愿恶所听到的声音，愿一切音声摄受众生。啊，闭着闻到香味，愿一切香来摄受无量无边的众生。我嘴巴吃的味道，愿这些味来满足于一切众生。我身体出春夏秋冬，愿春夏秋冬常安乐于众生。那我意念想的法，愿一切法来摄受众生。你都布施给众生，不要再让色色归我有，声音声音归我有，香呢香归我有，这个就不叫布施了，知道？这个要把你现前所有的这个量布施出去，布施就是布施给一切众生。这个叫修布施，从信心里面出来修布施心，好，外面就解脱了，所有的布施了。第二个就是持戒，是不是？持戒，我们第二地叫离垢地持戒。为什么叫离垢？离垢地就是我们心中有五垢，五垢就是不持戒嘛，不是？就是说我来持戒，就是内心里面啊，这个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喝酒嘛，就五戒嘛。他就是讲四戒，是吧？那四戒然后四善，是吧？就是四戒四善。那四善是内心里面一个内心的污垢啊，是吧？那这个呢，我为一切尊生持戒，是吧？就是说持戒都是为尊生持戒的，也就是信心持戒，就是不杀盗淫妄，那至于呢施不落蜜，都是为一切尊生做。所以呢，这个呢叫第三个呢，第三个就是讲忍欲，是吧？忍欲忍啊，布施持戒忍欲嘛。那修什么忍欲？就是说我内心里面已经降服自己心，外在已经布施，内在已经宁静，因为持戒嘛，获得佛心嘛。持戒微小的戒也是佛心啊，就是说不杀生，一切不杀不盗不淫不妄语，这四条戒都是自性戒，了解？自信戒，我自信的菩萨所有跟诸佛都是相应的，这叫地位上菩萨所修的话，就是说小小不杀生也是跟我们的法身是相应的，跟十方诸佛相应，是大信心。小小的不偷盗也是跟诸佛相应，因为诸佛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所以呢，诸佛菩萨都在干什么？都在修四善法，就是他能修四善就可以摄受四法界。也就是说，那我今天也不杀不盗不淫不妄语，那边修四善法，这叫自尽其心。外在呢不吃，内在我已经付住了心。那第三个呢叫忍欲。什么叫忍欲呢？第四谛菩萨讲忍欲，是吧？忍欲呢就是我们吸气而已啊，吸气而已。就是说虽然我自己能忍，外在我能不吃，可是人家打我骂我，这怎么办呢？有忍，知道？遇到这些习气怎么办呢？我要忍，忍就是遇到一些习气啊，我们要忍。我这个忍就是我要吃饭啊，我要穿衣啊，我要睡觉，都忍。我们叫信任嘛，也这个都是属于信任范围之内嘛。他说这个忍就是说人这一辈子都在生忍啊、心忍或者是佛忍范围之内，就是说到了地位上的菩萨就讲信任，就是这个忍耐，忍耐，忍耐，就是说世间我们这些人都是有受业而来，受业报而来的。既然是业报，那你就要受这个业报，你要忍。他说内在有忍，在诸佛上，在人里面，司法界都在诸佛心中。你看诸佛忍力多大，那我现前 所有法界无论忍，一诸佛都忍，我在忍，我忍跟佛性是相应的，是吧？所以这个忍啊，内在就是缘起，就是说我们生在人间的这个缘起啊，已经化解。所以到了第四地，人就是讲清净嘛，是吧？就是说这个讲禅定呢，讲清净啊，就是说所谓一切法清净啊，就是说一切法本来清净就是忍，知道吧？到了四地，今天念到四地叫南圣地。我们这个四地是讲禁忌，叫南圣地。不知持戒忍于精进啊，精进就是南圣地。而这个南圣地呢是什么呢？啊，五地叫南圣地。不知持戒忍于精进啊，禅定到般若啊。所以呢，他到了第五地讲禅定，禅定讲清净，是吧？这个，你看他这个在后面他就修这个什么苦地、基地、灭地、道地，这坤地、有地，就讲个地，你看到没有？他讲地，所有地就是八，像空后面一个地就是心是八的，有后面一个地叫有地、空地。啊，苦地、基地、灭地、道地，是地狱叫地狱地，叫苦地；恶鬼就是苦地，就是苦地、基地、灭地、道地。地跟心是不二的，就是跟心，一切法跟心都是不二的，就这一道南圣地。也就是说，这释迦菩萨一直修到般若智慧现前地，一直到七地方便啊，方便地啊，方便，一直到八地叫愿，就九地。十九地，九地讲这个利啊，利波罗蜜，到了十波罗蜜的智波罗蜜，四波罗蜜，九波罗蜜的话就像智波罗蜜，智波罗蜜是建立一切名和相、功德、虚空，一切成就为一个世界呢，是两个世界，两个世界，三个世界，一个名，两个名，两个名，三个名，三个名，一百个名，千万个名，就持五言持五量，辩论五量，智慧五量是种种。过头无量，这个境界无量，就是说它是建立立方便，就是立波罗蜜，到后面自波罗日一切众生心上建立一切境界，它是，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这个境界都是从一地菩萨到十地菩萨说成就体，你悟到哪一个体，你觉得哪个境界之中，所以呢，十地菩萨都有自己，都是在什么大自在天啊，天主啊，这个那个。啊，多舍天主啊，或者是这个焰摩天主啊，或者是焰摩天，还是这个陶立天，还是这个某某天，就是做天主。他为什么叫天主？证明他还不是究竟嘛，在究竟。那我们念阿弥陀佛是八地菩萨，是吧？八地菩萨，他说这个，那地藏菩萨他是十地菩萨。是吧？十地菩萨就智了，你看可看出来，十地菩萨从一地菩萨到十地菩萨，他前面一个什么？必须要一地菩萨到七地菩萨前面要不知持戒、忍于精进、禅定，他是修过的，他是修过的，但是修过以后才成就这个性。所以我们如果不知持戒、忍于精进、禅定就不修的话，人很难相信，是吧？很难有真实的性出来。就是说你要超度自己的父母，你怎么样的知道你父母能得到超度呢？就是你必须要前面要具足这些信心出来，这信心不是自己从天上掉下来的，是通过修行修出来的，是吧？所以地藏菩萨是跟你无量界的修行，他一念之间他就能够进入啊。所以我们靠这个，要不就是一念佛的力量，这里面是讲念佛的力量，是吧？所以这个在生时又没有人祭祀，又没有人给他做功德，所以呢来救怕他，所以呢生时亦无善因呢当作本业，就是说自己呢感召于地狱。就是说当时他回答他的，就是说他告诉婆罗门语嘛，他说 你看到这里面的很多的尊身呢、啊，都是在49天死了以后啊，没有祭祀他，没有给他做功德，他没有善因，所以感召这个地狱之苦，先渡慈海，自然就自然而然地来到这个慈海，对不对？就像一个境界性前一样，就是说，对吧？那么说，我们想一想，这个地藏菩萨怎么到别人那个境界之中，可以看到那些尊身的境界？你比例哪样？我到了地狱，我说我有地狱境界，但是菩萨可以进入到我的世界里面，看到我做的恶业，但是我并不知道。就是说，地藏菩萨能到地狱里看到尊身受苦，看到尊身受苦，你像我们现在就看不到，是不是？为什么看不到呢？因为你没有跟佛心相应，你到八地菩萨以上都没办法知道尊生在地狱上受的那个苦什么样。像二老汉啦、大乘的菩萨可能会看到，是吧？像二老汉也可能看到，二老汉都不敢下地狱啊。二老汉在经典上有一个，就是说有一个女子嘛，她的母亲去世了，因为她的母亲造了恶业，后来她叫一个二老汉给她观察。二老汉就观察了他的母亲在地狱底下，在地狱恶鬼道受极大之苦啊，那个地狱在无也受无间之苦。他后来就告诉他，他说你母亲在受苦，他就求二老汉去救他。二老汉说我去不了那个地方，业太重了，我去不了，就是他没办法去到那个地方去救了他。他有什么办法呢？他就换了二老汉有一个办法，就是叫人念佛。他叫一个老公公，一位长者很有钱，叫一辈子贪嗔痴。然后这个人呢，他一观察这个人7天以后就会死掉，但是呢这个人要掉到地狱底下去，这个时候你只要叫他拼命的念佛，他可能会掉进地狱，可以把你母亲带出来。后来他去找那个人很贪心，他就说我一天给你500块钱，给我念一天佛号，一天给你500块。那个长得就是很欢喜，我每天当500块给他念佛，他就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后来7年以后就死了。死了以后就掉进地狱，掉到那个地狱底下去以后呢，那个地狱里面他刚刚受那个火，火一晕在身上，马上受火的时候，他那个习惯的念阿弥陀佛，一下念出来以后啊，把他母亲和地狱的尊人全部给带出来了，是吧？这里面也是这样讲的，就地藏菩萨也是这种说法，是吧？他的母亲也是一样的，被这个他给带出来了。二老汉都不敢去的地方，但是念佛可以把那里尊生给得度啊。所以海灯四万亿游行，又有一海，此苦被此，就这个苦啊，比这个、那个地方苦啊，就灯边也有四游行，四万游行。那多远了？四万游行，过四万游行又于海。一游行二十公里吧，20里路。一游行20公里，就40里路，是吧？十万游行又于海，此苦啊，被此，就是更苦。往海之灯，又往灯边走，又有于海，其苦被覆，三业恶因之所感。这所遭感，此号共号夜海，就说这个海都叫夜海，就东南西北边啊都有这个海。我这个海里面所有的尊人从这个海里苦受完以后，又到那块海里受苦，它是换的。但我们看有部经典，是无量寿经里讲的，他说此世界地狱坏了以后啊，这里尊生的夜海的尊生怎么办？这个我们这个世界它的一个阴暗的地方，他讲的就是讲我们南方有一个铁围城啊，里面都有很多的地狱在受苦。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维度里面最阴暗的地方啊，没有太阳，没有月亮，那个地方有大铁围城，里面很多众生在受苦。他说这个地球坏掉了，这个地狱也会坏掉。然后地狱坏掉，然后呢，这些地狱的众生当然就移到他方国土。到他方国土里面去受业，等这个地球的业海又完成了，慢慢的完成了以后，再移到这个业海里来，就这样，他就从此世界移到他国土，再继续受苦， 是不要以为这地球坏掉了，是不是地球坏掉了我们可以出来，它不会的，照样会。就是说在磁世界可能地震把脑改换放掉，那说因为磁世界是有限的，但是地狱呢它不会，就是磁地狱坏，那个地狱就生出来了，所以呢它不停地啊在地狱天受苦。所以它这个业海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苦受完以后在那个地方受苦，那个苦受完以后在那个地方，是十八层地狱啊，十八层地狱，还有这个四种地狱啊，八行八约啊，然后这个孤独地狱、粪坑地狱，那地狱里面的众生只在重复的受苦，无量的苦。那孤独地狱跟这个粪坑地狱是很浅的，很浅的。但是呢，那个八行八约地狱我们是看不到的，粪坑地狱跟这个孤独地狱我们是看得见的，是吧？就是我们这个粪坑里面呢，对那地狱的众生来讲是很广的，因为地狱的境界我们是看不见的。但对尊生自己本人是看得见的，就像牛一样，看人是很大的，对吧？我们人就是很矮，但是牛看到好大好高，所以牛看人呢好怕，是吧？他看人呢会退一步，他好怕。那牛我们呢变成啊，那个牛就瞎子出去跑。那牛那么大为什么怕人呢？因为牛眼睛把人放得好大，知道吧？很宽广，知道吧？那狗看人低，那狗眼睛那是瘪的，别人他看人呢，他是远远的看人呢，好小好小，他见到人了，这嘴巴往前一样，看到没有？他咬一下往前能咬，他是狗看人低。那说恶鬼呀、啊，像地狱的众生呢、啊，他既然在这粪坑里面，但他世界很宽广的。就是说恶鬼五百年才吃到一口口糖，你想一想，五百年才吃一口口糖，但是对于恶鬼来讲，那五百年相当长的时间，但是对人来讲。肯定是没有五百年，因为人在一天在恶鬼道，可能是人是很人一天相当于恶鬼道多少年？这恶鬼呢，他感觉到一年相当，你比例来讲，人的生老病死，人死的时候只有八个小时，但对鬼来讲是两万年，对地狱众生来说是两万年，他感受是两万年，但对我们来讲就是八个小时嘛，是吧？就像那个孩子在妈妈肚子里面，妈妈肚子里面，他感受是五百年，但我们妈妈他感受的只有五个月的，只有四个月的时间，但是呢，那孩子感觉到是五百年，是他相当长的时间，是吧？就像我们在小的时候啊，在大的时候呢，觉得怎么一天一下就过去了，一天一下就过去了，但我们小的时候，老是觉得一天真是好长，是吧？老是怎么样？我父亲老是骂我，说老是长不大。也就是说人的意识啊，在某一种情况下它会拉大，你像地狱的尊生就爬一个酒杯啊，从这个酒杯到这个酒杯口的时候它相当长的时间，就像跨个一个大海，但是我们拿些杯子就这么小，但是呢到鬼的境界的这个杯啊，它像到了大海里面去了，到大海里面去就很宽广的。你看佛陀在世的不是吗？舍利佛不是神通到一个另外的佛的世界，到一个大坝上去了，那个坝很大，那个大坝。结果呢，那个坝啊，是一个出家人手上的钵在吃饭。在吃饭的时候，那个舍利弗把他钵上面坐来坐去的。后来那个吃钵的人，那个阿老汉一看这个钵，他就告诉那个佛，他这上面一个小人。后来那个佛陀正在在那里过堂嘛，他说你不要看那个小人，那是娑婆世界。佛陀的大弟子叫舍利，叫目犍连，他有大神通，他跑到我们这，他现在忘记了回家，他不知道家在哪里，他就说没有东南西北，他分不出来。所以呢，那个佛呢，就用音声叫他，快叫他长大声，因为他一变嘛，所以你变很大的身体，然后才知道自己在教堂里过堂里，是吧？所以就是说，这个时间是相对而言的，空间呢，时间是相对而言。在某一道，我们都没办法去，我们都在毛孔里面，所以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都是不可思议的境界，是吧？所以这种业海都是三业恶业，这些人怎么到这个地方来呢？都是自己的三，就是身口意三恶业所感召，身业、口业、意业叫三业。 三业处造的呢，杀生、偷盗、邪淫、种种恶人。那意业呢，口业呢，就是四种罪，就是恶口、骂语，就其余妄语、恶口、两舌啊。这个身体就是杀盗淫，还有这个意念，意念就是贪嗔痴啊。所以我们讲就是说，其余就是讲脏话，讲的话非常难听，就喃喃语语啊，这话非常脏。妄语骗人，讲不真实的话，就是我们除了念佛之外，基本上都在打妄语，是吧？就是我们现在讲话，开口讲话都在打妄语，就是你只有你当下念佛，那个内住念佛是真实语，就是佛号是真实的，所以你这个念头就是真实的。你还要悟道，不悟道的话，你二元定力你还在打妄语。为什么呢？有一个我在念阿弥陀佛，这个是妄语，知道吧？因为二元定力就是妄语就是虚妄的语。你知道这一念成阿弥陀佛了出来，这个念头是不存在的，成佛了是，这个叫真实语。因为一些法虚妄就是真实，是吧？就说这个恶口骂人就是说我们这个动不动骂别人家，你要死啊，这是恶口。他说这个恶口啊，按照经典上果报都是不可思议的啊，两舌跳拨是非，两舌啊老是在别人家面前讲别人坏话。所以我们这个嘴巴啊，恶口啊，就是说菩萨见了讲，我们身口意罪，哪个罪最重？口意最重。口就是他专门说出来，说身口意，口业无量，就是说我们的口啊老是犯罪，开口啊就会讲不正当的话，就讲别人的是非，讲不真实语，知道？我们在一块聊天，因为我们讲不了重话，讲不了真实话，我们讲的都是非常毫无意义的话。一下到了八地菩萨都不开，一开口都是度众生的。我八地以下的菩萨，他可能有做过往呢，或者是大乘呢，可以施行一些戏呢。二老汉他就不开口，是吧？二老汉以下的基本上就打妄语了，就恶口，就是两次常常的犯四种恶者，靠自己去观察。一般呢，像我们这些人呢，就靠念佛来治，除了念佛之外，你口业是不停地犯的。贪嗔痴贪心是吧？我们的贪心就是面子，就是这个贪心就很难治的啊。贪心迷像迷场一样，就是说我们有贪心才有嗔心，这样如果没有贪心，嗔心痴心就不存在了。所以我们断贪很重要。而有人讲我没有贪心，我只有嗔心，那是不可能的，是吧？因为我们贪兼顾了我们这个念头，你就培养嗔。为什么？贪就是不舍的意思。那么说在这个世界上，不舍它会坏掉，它一定会坏掉，任何东西自然就会坏掉。你不嗔怎么可能呢？就是人身体会老，就是人会病了，生老病死后面都是嗔。那么说人家要抢你的东西吧，也会嗔，就是你得不到也会嗔，就是嗔的时候你跺脚跺脚嗔，就是人上楼梯上不上去都会发嗔恨心，就生气了，爬不动了，不想上了，就证明里面有嗔恨心在里面。有人上楼梯上不动，不想上了，你为什么不想上？你有维系的嗔恨心在里面，这样我们看不到而已。这样，痴是对于执着来讲，执着于贪或执着于嗔，所以痴没有贪没有嗔，它没有痴存在。痴呢是借贪嗔而显现出来的，轻慢变了，怀疑变了。这个如果没有贪嗔痴，也不可能有轻慢和怀疑了，这都不存在。所以一些法从根本上来讲就是贪心，有了贪以后，嗔痴慢疑都出来了，是吧？所以呢，你要紧紧记住，只要你有嗔心痴心慢疑，你就一定有贪心在，是吧？所以呢，我们想断掉也不可能，就是说你有贪心有嗔痴慢疑就会出来。所以呢，你这个四种恶业所感召的果报，三果所感召的果报，如果你不念佛无法解脱， 可以这样说。假设不念佛，生于忧鬼王呢？无毒鬼王说，他地狱火灾，他地狱在哪里呀？无毒鬼王说，山海之内是大地狱，其寿百千，各个差别。所谓大者具有十八，次有五百，苦度无量；次有百千百，亦无量苦。僧余又问大鬼王曰：“我某死后死来未久啊，不知魂神当至何处？”这个僧余问鬼王呢？问鬼王他地狱在哪个地方？无毒鬼王就告诉他，告诉这个婆罗门语说：“山海之内，他首先在西边，然后是东边，叫做东边啊，山海之内。”像这里都是大地狱，耶海啊，我们叫耶海无量啊。也就是说，这个它这个山海里面一个大地狱，你看看大地狱里面还有小地狱，每个小地狱百千，有一百千万种小地狱，那这个小地狱各个不同。也就是说里面那个设备不一样，你比例来讲柱啊挖啦、这个种种，我们看地藏经看出来，就是说有断身体的，有拿肠子的，拔碎脚的，挖眼睛的，锯土的，还有这个根底的，还有这个什么酒池，还有抱桶，这种种。这个地人家说这个地狱我们所百千万种那么多，你说这个种我们都说不清楚是吧，地狱那么多你像泡腾地狱这个地狱啊，去的时候啊，一到地狱的时候啊，怕你不愿意去啊，他这个地狱底下他会，你在生的时候喜欢那个东西，他就献那个东西。你比如讲你在这辈子喜欢女人，你到了地狱看到的那个炮筒啊，就是一个渔人站在上面。你想一想，如果你对渔人写，那地狱上有渔人，你马上就跑去抱，一抱马上就果报现前，就变成那个火啊！你看我们出家人，我看到一部经典叫做《贤护经》啊，《贤护经》里面出家人打扮是吧，不过堂是吧，或者说洗澡浪费水，他那有地狱。他的地狱就是说，他一看到那个犯了，他走到前面去，看到一个寺庙，都是地狱化现出来的。因为出家人喜欢住寺庙嘛，他一个寺庙就出来了。因为寺庙出来了，其实是地狱显现出来的。然后呢，那里面的打棒棒棒棒棒还在响，他说：“哎，这里要吃饭了。”他就跑去过堂，一过堂的时候，还有人给他打饭吃呢。打饭当然他一吃，全部是藤汁，然后。他看的是饭了，到嘴巴的全是藤汁，然后从咽喉里面下去，变成把身体肠肚心肺啊全部摊成焦汤，好可怕，就吞藤汁嘛，就是藤汤嘛，就是说这个，还有那个洗澡，就是说好多人不喜欢洗澡嘛，每天都洗澡嘛，浪费水，反正他一看到那个水流啊，他就想到要洗澡，就想要跑去洗，他真的水就打开了，他就去洗。而且搬了训练手一打开，全部是那个贴纸啊，那个藤枝啊，从空中掉下来，这就在用藤枝洗澡，并且那个藤枝都是开水了，你看这个都可怕。我一看到贤护经，那都好怕的。那贤护经那一部经典，好玻璃文，那一想慧立法师印了好多，我在小的时候看过，现在我都看不到这部经典了，我找过好几次我都没找到。在一定年代的时候，我看了一部《贤护经》。所以这个有境界，就让你喜欢清净，就是说跟你贪嗔痴自私自利的心相应的，但将来都是很危险。你不要去贪着于清净享受。所以我们他专门对出家人讲了很多关于喜欢清净、喜欢享受的人， 庙里饭好吃，然后又不修行，躺在那边都可以了，然后再来去享受那种喝藤汤吃贴子叫灌藤水，这种种果报啊，这种果报非常可怕。不修行，因为过去讲慧理法师讲，就是说三宝的东西的话千万不要随便，要随便了将来受果报也不可惜，是吧？所以我们要勤快的念佛，我们到寺庙里不是为了懒惰的，是为了修行的啊。在世间人的话为了赚钱啊名利啊，然后都非常勤快的去做，然后我们到寺庙里不要去追求名利，不要奇迹升职，不要全真解带，然后在寺庙也可以培养懒惰了，因为到寺庙是要修行的，它并不是培养懒惰的。人到寺庙来都培养这种懒惰性怎么行呢？跟道不相应啊，是吧？这比较危险的。你看具则大地狱啊，具有十八，就十八个大地狱，我们讲就十八个，就那个后面会讲十八个，一层一层一层一层的，有十八个，就是说到下去一层地狱，到下一层，就是说那一个之间都很远的，就这个地狱到那个地狱可以四万公四万游行，就从这个地狱完了以后瞬间就到那个地狱，这四万个层的话都是念头，瞬间就过去了。到那个地狱，到那个地狱再去受苦，是吧？十八个，十八个就十八层，每一层呢有无量五百个小地狱，苦度无量，啊，是有百千亿无量苦。所以他就问了，这个圣宇就问了，他说，这个鬼王呢，鬼王，然后母亲死了以后，死后未久，刚死了不久，不知道他堕到什么地方，他就说要找他的母亲嘛。所以这个鬼王就告诉圣宇他啊，菩萨之母，此菩萨母就地藏菩萨，你的母亲再生做什么行业呀？啊，圣宇大人，恶魔邪见，击毁三宝，就是诽谤三宝。设有战性，设后战性显有不幸不敬，实际日前未知深处，无毒。鬼王就问了，他说菩萨自魔性是何等？他还知道性是，看到没有？他找不到，他这样去信。其实我们贴这个牌位呀，有些性是有没有道理？可能也有道理。你看这鬼王要问嘛，是吧？你母亲姓什么？还问性是？还要知道姓氏，所以我看了以后，我就心里想，怎么他不知道呢？是吧？原来就是说，我们写牌位的话，是不是要写姓氏、写名字，是吧？圣宇大言：常我母，我父我母，具婆罗门种啊。父亲呢，叫斯罗善现；母亲叫约定力啊。无德王合掌呢，其菩萨曰啊。愿圣者既返本处啊，无自忧意悲念啊。约定力这一语啊，升天以来啊，经三日啊，人臣孝顺之子，为魔施棍修佛，不吃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塔寺。非为菩萨之魔，得出地狱，亦有无疆罪人啊，此日啊习得受乐，巨腾生气，鬼王言逼喝胆而退。这里面讲的就是说，简单讲一下，就是说，你发现他的母亲呢？修佛，他就是说，他问他母亲在哪里，他的母亲已经到天上已经三天了。而这个圣语的话，婆罗门语，他在家里念佛一日一夜，然后到了地狱，然后在救化定来，正好是三日。也就是说，他在三日之前，他在供养救化定自在王如来的时候，他母亲就得到了。也就是说，他只是让他到地狱来去证明一下，并不是他到地狱去救他母亲， 不是他在佛的面前的供养，一种牲口一供养，就已经把父母夺到天上去了，是吧？并且呢，他把他囤在一个地狱里，所有的众生一起得斗，也就是他的母亲得斗时，他的地狱都空掉了。可看出这个得斗啊，并不是说我们非要看到，也就是说在生的时候给他出超度的时候，不但是对你父母有利益，对那所有的地跟他有缘的这个地狱的众生一起给他受益。可看出他只是念佛而已，就是香花供养。所以我们在佛面前呢，像是初七月十五啊，供佛供法供身，曾经没讲到要度七世的父母，这肯定都是真实的。因为这个地藏经里面因为地藏菩萨发愿，就是因为看到他的真实一面，才发起了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之大愿，因为发了这个愿。所以我们呢，看到地藏经以后随信而行，就地藏菩萨信了这件事情，那我们没有必要的非要去证明一下，因为他已经证明了，就像我们修佛法一样，就是佛陀说证到了这个果，那我们说我们随佛陀而信，我并不是说你一定要证明，像我们念佛一样，就是说维底西见到西方三圣，亲自见到西方三圣，深信了西方极乐世界，他们发愿到西方极乐世界，我五百个供于后来通过十六关的话，也西方三圣现前，亲自现前，我念佛决定完成。那我们在娑婆世界，佛陀已经不在世，我们获得不了这点信息，但是呢，我们可以相信呢，佛陀在世时或者维底西或者五百个供于获得的这点信，因为有这个书记录下来的这个证明啊。因为佛陀所讲的法和尊生的这个证明，因为维底西它是一个这个完成成的一个完成成，他的有这么一个人啊，是他二十四王的母亲，是吧？五百个供于，这都是限量的。也就为什么经典上开头的时候都有什么那么多的佛，那么多的正信的这些人呢？因为六成就嘛，六成就就是这个信成就，是吧？举成就、去成就，还有这个基成就十成就，还有六种成就。他为什么要这六成就呢？就证明他是真实的，是吧？也就是说这六种成就，因为在印度这种六成就就是告诉我们佛陀所讲的法不像上帝，是吧？上帝呢，这个它是神秘的现象，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不像佛。佛陀在印度他是个太子出生的，然后出家成道的，有这么一个人，是吧？有七堕太子，有这个奇遇跟孤独园有这个地方，并且我们到印度还可以找到那个地方。就这些，为什么要这些现象出来？有八个地方呢，就是告诉你这件事情是真实的。所以我们通过这些现象呢，要深信不疑，不要怀疑它，就是给我们一个信心。所以这里面就告诉我们地藏菩萨所见到的真实所发愿，那我们说随他的信我来相信，就说你在此世界虽然不能，我们信地藏菩萨的这个愿力是成他亲眼所见亲身所证，是吧？亲自看到的这个境界。所以我们在佛面前供花灯烛，就种种供养或者供出家人，相信这果报都一定是不可思议的。所以我们也从这个当中呢，要深信不疑，不要怀疑啊。所以这个我们说断疑生信呢，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学佛法就怕你怀疑，一旦怀疑，你的功德啊，就是你的功德就是可以说减倍，是吧？如果你信了，那我说你小小的一点做法，可能功德都是不可思议，因为信心越大，功德就越大。所以供一个花，供一个灯，供一个烛，都能变十方。如果你信心越大，功德就越大啊！所以在我们生活中修行的时候，你要相信你的口业、身业、意业或者你看《华严经》的时候，你从一地菩萨到十地菩萨，你要完全信日的话，信日的话，从一地菩萨到不吃 就已经让你不可思议了，实现内心不可思议，然后这个人就不可思议，都是跟佛像，一直到四谛菩萨，你信到四谛菩萨，那是不可思议的境界。所以我们可以单独的把四谛菩萨的这种功德啊拿出来多读一读，因为四谛菩萨前讲的是佛的果德，成果德，什么叫果德？就是我们布施的时候全是佛的果德，你持戒的时候都是佛的果，都是遍十方跟自性相应，所有愿力大悲心功德都能成就，这就成就佛的功德，那是不可思议的。所以我们在念经的时候一定要断一圣心，要用心去做啊。如果你不信的话，你就变成第一部经典读完以后你没感觉，知道没有信嘛，那你就说如果你信心没有的话要多忏悔，你为什么没有信呢？阿弥陀佛。